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满有恩典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规正我们的行为。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越来越像主。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啊，上一次还有这一次呢，都讲这摩西十诫。摩西十诫说白了就是律法，律法的总纲就是在摩西的十诫里面啊。摩西呢用十个诫，前面四诫呢规范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后面的六诫呢规范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你怎么有一个人说啊，有一个肢体问我说，你看这律法的这规条呢都是给古代的以色列人是吧，所赐下来的，是让他们，对我们现在也好像不怎么实用是吧。即使世界我们，你看我们也不去偷盗，我们也不去奸淫，更不会去杀人，我们读这些个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啊话问题呢看听起来呢是有道理，但是实际呢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像我们想象的简单啊。其实连这基本的东西以色列人做到没做到啊？没有做到。我们基督徒也可能是也不能完全做到，也不能完全做到啊。我们这个实践呢啊要求呢都是从啊可以说从消极的方面来要求的，你不要做这个不要那个，是不是啊？不要比如说你要是最重要是我们知道律法的本意就是爱，如何爱我们呢？这个圣经神知道我们的本相，只是从消极的他方面说，我们如果爱神爱人，我们就不该做什么啊。你比如说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不拜偶像，是不是啊？我们不羞辱神，爱神呢我们就会尊重神，不妄称神的名，爱神呢我们每天呢来啊像神一样来星期日不工作来休息一天。同样爱人也是这样，你爱人就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啊，不贪恋。所以但是我们要真正的理解这世界的意义呢，我们必须从新约中耶稣的话他的亮光中来看。因为耶稣说，你不要想我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耶稣说我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我们今天看看这后边的六诫啊。第一个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啊。你知道吗？同样在以弗所书那里说啊，也是说啊，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明白吧？啊，世界的别的诫呢，都是你应尽的责任，是吧？你不遵守了，也不会给你什么赏赐，是不是啊？就像你这个交通灯一样，是吧？你每天你不闯红灯，是吧？啊，你不超速驾驶，这都是你应当做的，是吧？你遵守了。警察怎么样也不会赏赐你，嗯，但是你违背了这个交通规则怎么样，立刻就给你罚单，是不是？但是神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世界这个界都是你该做的啊，都是你该做的啊。但是呢，就是神为了让我们孝敬父母，单单的把这一界呢给我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如果你孝敬父母的话，你在世长寿而且得福，你看到了吧？所以说你知道当我们真正的孝敬父母的时候，神是看得见的，他一定会赐福给我们，一定会赐福我们，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唯一的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诫命。我们知道，所以说从这个啊诫命中看到，是在神的眼中做父母的他应当受到儿女的尊重，是不是啊？我们孝敬父母，其实这个啊这个孝敬啊，有很多的啊，我们关于怎么样孝敬父母的行为，我们要善待他们，我们供养他们，我们尊敬他们，是不是啊？啊，我们现在的人都已经对父母非常的轻慢了，你知道吗？啊，我们需要啊服从父母亲。我们从孝敬父母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里面有多少真实的爱，真实的爱。 如果你看一个人他可交不可交，是不是你要首先要看他对父母的态度。对对方，如果这个人啊，你不要看他外面豪爽，他慷慨，如果他连他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的话，他是一个自私虚伪的人，你不用给他去交朋友，因为他连父母他都不爱，他会真心的爱别人吗？是不是？他对别人所表现的那些慷慨啊，那些热情啊，那都是虚伪的，是假的，假的。你说吧，孝敬父母呢，是我们表达我们能够要报答父母对我们的爱。你说一个孩子，他要从小到大，是不是啊？要父母要花多少的心血，是不是啊？要花多少的心血？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啊，我去帮着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去搬家啊，他们才有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几个月的小宝宝。你看，我们需要把那旧的房子，想的所有的东西都腾空了，来打扫完，这又很晚了，很晚了。他们呢还得要去另的地方过夜，新的地方过夜，是吧？啊，夜已经很黑了，外部的风啊刮得很冷。但是这个做妈妈的还要找一个地方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是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被父母呵护大的，是不是啊？你知道，如果我们小的时候啊没有爸爸妈妈的爱，可能一天这孩子就没有了，是不是啊？像那么大的孩子，啊，我们孝敬父母是环抱我们对父母的爱。在中国人的家庭里，我们没有看见哪一个父母啊虐待儿女的。我觉得我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都是给儿女过度的溺爱，而我常常是怎么样，我们儿女对父母的爱怎么样，一点也不珍惜。现在这会里我觉得我们都已经不再孝敬父母了，我们的孝敬孙子孙女了，是吧？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的家庭，这个人呢、啊，他对孙子孙女的态度都比对父母的态度好得多，都孩子。你知道，你爱你的孙子啊，你的孙子不一定报答你，你知道吗？而你的父母却是对你有真正的恩情的人，真正的恩情的人。但是我们很多可能没有环保。你知道吧，我在我们老家的看一个人他得病了，你知道吧，他的孙子没有到他的这床前来看他，而他的年老的妈妈天还没亮的拄着棍子，对吧，来叫门啊，你知道吧，来叫门，拄着棍子来敲门，看他的儿子病好了没有。他的儿子已经五六十了，懂了吧？你知道吧，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啊、淘汰弱者的社会里，是不是啊？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的父母。你别看这个戒很简单，其实现在很多人把孝敬父母啊怎么样看成是一个累赘，把父母看成一个累赘，看成一个负担。父母在国内我也看到啊，有的年老的这个妈妈啊，然后拄着拐杖，是吧，儿女都走在她旁边啊，他一边慢慢的往前走，一边挪着，一边说：“哎呀，你看我现在老了，是不是啊？啊，也死不了，你看给你们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啊？你说，那他儿子说什么？他儿子哪儿不叹息，说你这个哪里还有死啊？真的这样？你想他说这样的话，让他的父母，让他的妈妈心里多么的伤痛啊，是不是啊？啊，多么的伤痛呢？你现在。”现在是更不用说，现在社会里把父母抛弃的在外的就太多了，你知道吗？你看到《旷野之歌》里那个老人的儿子，就是抛弃了自己瘫痪的妈妈，然后自己一个人到城里去打工，他妈妈多少年没人照顾，都是旭妈妈带着基督的爱去照顾这个人，一照顾就十年。你想，如果没有这个老姊妹去照顾他妈妈，是不是啊？他妈妈不早就没了吗？每一次我回国的时候，在电视上都看到这件事情，都看到是。上次我回去，在看了一个记者，记者在调解一个人跟他妈妈这个关系。他妈妈其实要他很少的钱，那很少的钱，就是几百块钱，是吧？还流着泪央求，这个儿子就是不给。你想。他自己不报答母亲的恩情，是不是啊？你觉得他自己能过上好日子？
不是，
是不是？ 你说孝敬父母、赡养父母是我们做儿女应尽的责任。你说在这啊二十一章十五节十七节那里要求，如果神要是啊不孝敬父母、伤害父母的话，神要治死他们，治死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眼里，父母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我知道孝敬父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啊，中华民族还有以色列这个两个民族啊，都是非常注重孝道的这个民族，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行孝的故事呢，啊，很多行孝的故事，那些孝敬父母的人总是受到社会的尊重。你说孔子呢，他的弟子有叫子路，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吧，子路他非常的孝敬父母。你知道吧，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啊，没有米。子路啊，他就是怕自己的父母营养不够，他身体不够，所以他都跑到百里之外，然后买了米背着，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然后又没有马车，他就背着给父母啊给背回家去，上百里之外去，一年四季严寒酷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怨言。你看这个是吧，你说到后来呢，子路呢他的父母呢都去世了，而子路呢他被得到了楚王的重用，那时候啊他很从车百乘，积粟万担，就是家里很多的车马，对吧，很多的人，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享尽不尽，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快乐。为什么呀？对，因为他的父母不在了，他多么希望他的父母能够和他一起能过这个好日子呢？但是他说现在即使我能够在百里之外，我能够把这个米送到家里去来奉养父母，也再没有可能了。孔子呢还有一次，他坐着车，那时候孔子在这个列国周游啊，坐着周游啊，听着前面一个人哭得很伤心，是吧，他急忙啊，赶着车赶快跑那儿去，哎，看呢，是高俞，你哭什么呢？他说他年少的时候为了求学周游列国，一直耽误了赡养父母的时间。他觉得是吧，他说现在我想即使想好好的教孝敬他们，他们也不睬了。他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现在想要父母，想养待父母，而父母怎么样已经不在了，世事无常，是不是啊？你现在有心，你还能够孝敬父母的事，你及时行孝，不用等到什么父母不在了的时候，你再怎么样，你想要报答父母也没有机会了。想报父母，要知道，真的孝敬父母最低的限度就是要奉养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所需，是不是啊？我所以说啊，你知道，要知道孝敬父母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我们蒙福的机会。不仅说我们现在要孝敬父母，我们需要教育孩子要来尊重父母，来孝敬父母。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样？现在有的你在幼儿园看，发现现在孩子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样了。以前的孩子小孩都是尊重长辈的，现在孩子一般都没有这种尊重。其实圣经要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有长幼的次序，啊，在我们没有成年的时候，我们听从父母的话，哎，这是神创造的秩序，啊，现在的人颠倒了神所创造的每一个秩序，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吧？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啊好多的关系，人都已经颠倒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啊？如果一旦破坏了神的关系，怎么样？人就没有办法蒙福，没有办法蒙福，啊！你尤其是在一个无神论掌权的国家，是吧？我们常常啊，真正的啊，颠倒了神所设立的秩序。然后在国内有家人呢，啊，他的妻子呢，就是根本不把丈夫看在眼里，懂了吧？他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孩子怎么样，根本都瞧不起他的父母，瞧不起他爸爸，你说吧？这是非常的啊普遍的现象，非常普遍的现象。你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谁的地位是最高的？孩子的地位是最高的。他的父亲的地位啊是最低的。对的对的。 所以说你知道有个例子的时候说在他孩子的眼里他这个爸爸怎么样，就是什么是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真的真的。他爸爸每天很辛苦，每天辛苦，但是他的孩子就不瞧不起他。你想他瞧不起他，他蒙福吗？他一点不蒙福。这个孩子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坎儿，他无论怎么样他也过不去，过不去。你知道他的爸爸还为这个孩子吗着急的了不得。我就跟他说，弟兄们你别着急，什么时候他学会尊重你，学会爱你，就是他蒙福的开始。如果他不这么做，是吧，他不这么做，无论他家里怎么样带聚会，是吧，他怎么样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他都没有办法蒙福，真的没有办法蒙福。因为这个最浅显的道理没有人去教导他，你知道吗？圣经读是读了，谁真正的说按着圣经来做啊，就是孝敬父母，就这么简单的四个字，那人他可以在教会里服侍，对吧，国内懂了吧，可以弹琴，可以什么，但是对父母，对尤其是对父亲，没有一点滴的尊重。我知道除非他真正的认识到轻慢父母的罪，认罪悔改，才是他蒙福的开始，才是他蒙福的开始。然后这是第五戒。第六戒呢是不可杀人啊，神不能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伤害另一个人，去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尊重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啊，因为生命的主权啊是在乎神，是神给的，是不是？即使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自杀，是吧？基督徒不能自杀，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属于神，人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你知道吧？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每个人，在每个人，你别看这个人很丑什么，但是在他的生命里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尊严，有神的给他的价值。你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是不是？但是在神的眼里怎么样？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平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不可杀人这份诫命，就是要我们去尊重神所创造的生命。现在人不认识神，所以才滥杀无辜。在美国啊，每年有，我看的是13000人，有的人说3万人，13000人被枪杀呀，每年枪杀呀。你知道从今年的7月28号到8月4号，就是这上面这个月初，这一周之内在美国就发生了3起的枪杀案，造成了35个人死亡，每天都有无辜的人遭遇非正常的死亡。你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它偏离神的正道的时候，怎么样？它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就像一个失控的汽车一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就是灭亡。不管他过去多么的强大，他的衰弱是必然的，因为每天人都在枪杀，是不是？你看世界上都是这样，像埃及也是强大过，埃及也是世界强国，伊拉克怎么样？伊拉克也曾经是超级大国，巴比伦古代的巴比伦。但是一个国家背离神，他的结局就是灭亡，结局中不管他多么强大，不管多么富有。人在想说神不让杀人，为什么人会杀人呢？最重的原因就是恨，你懂了吧？你看看这个美国，这是一个看着就是这个白人对这个，懂了？他们首先散发他们就是白，就反正散发一些在网上散发一些言论，你可以看他就是你恨，有各种言论，是吧？怨恨，是吧？恼恨、记恨、仇恨、愤恨、毒恨、憎恨、记恨，各种人的恨，懂吗？人就是因为恨，所以杀人是由恨人开始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时候，他解释这一条律法的时候，他们说，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你弟兄，你不跟不可给他发火的。反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反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知道吗？耶稣对这些解释这律法，都显明着人的心里，他只要恨，他就杀人的可能。如果他心里对人没有仇恨的，他不绝对不会去杀他，是吧？啊，只有恨人是恨人是杀人的开始。所以凡是心里对人有怀恨，是吧？对人心里存着怒气的，都是违背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不是你不只说你不去杀人，而是当你恨人的时候，你就在违背这条诫命。即使你在法律上清白，我没有杀人，是不是？但是你在道德上却犯了杀人的罪。所以我们与别人有了任何的隔膜，都竭力的啊求神赦免，是吧？竭力的追求与人和睦，免去我们心中的仇恨，免去我们心中的恼怒。第七节，我知道哈，是不可奸淫，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就是啊，不能用任何超乎婚姻之外的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关系。你知道，在我们今天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关系啊？说白了就是夫妻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没有别的关系能够超出这个夫妻关系，因为今生的夫妻关系是我们将来我们基督徒跟主之间关系的一个预表，知道吧？啊，所以呢，任何不在婚姻之内的男女的关系，无论是未婚同居还是婚外恋，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不是喜悦的。你说不可杀人是要尊重神所赐的生命，不可奸淫呢，就是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拆散他。啊，所以我们啊，神要求我们对设立的婚姻要尊重，要对我们的配偶要忠诚，要忠诚。同样，耶稣也怎么样？啊，耶稣也重在啊登山宝训里重新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看，耶稣对这条律法的解释，不仅仅是在道德的层面上对人的行为有约束，而是要求你的思想里面是纯洁的，是吧？纯洁的。旧约里的说，你只要不奸淫就够了，是不是？你去可以去那些，知道吧？你好多的污秽的场所，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没有约束，是不是？但圣经中耶稣一解释的话，是不是啊？就要求我们，是吧？不去那些啊污秽的场所，啊，远离那些个啊不洁净的地方，啊，不看不上那些不好的网站。我们不让我们的心灵怎么样受罪恶的污染，因为没有一个人他不圣洁，他能见到主，他能见主。耶稣要求我们对罪呀，要有。决心要不去犯罪，不去犯罪。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耶稣接着说：“凡是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啊，有人问我，有一个传道人问我，他说：“耶稣有没有说任何的圣经中说一句话，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就是耶稣有没有说一句话，他不是指的意思。我说这句话就是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弯出来丢掉。耶稣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的右眼弯出来丢掉，而是你要对付你的罪，要有绝对的心，懂了吧？如果你要是犯一个罪就把右眼挖出来，再犯一个罪就挖出来，一天这个就两个眼就瞎掉了，你一辈子怎么生活啊？是吧？是不是？耶稣要求是我们对付罪的决心要那样的决定，要那样的决定，是不是啊？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听着这，哎呀，各种的啊罪恶，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啊？都可以看到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些都是罪，都是罪。 其实连犯同性恋的也是犯淫乱的罪，是不是？但是所以说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那里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是不是？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还有别的青蓝色的，是吧？这些个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你知道吗？淫乱的灵啊，常常跟杀人的灵是相关联的，在圣经中，你知道吧？啊，因为它都是魔鬼的灵，魔鬼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你知道吧？你看大卫是不是啊？他首先犯了淫乱的罪，犯了淫乱的罪，他为了掩盖这个罪，怎么又开始杀了乌利亚，是不是啊？他的儿子呢？是不是啊？他的儿子啊，暗嫩啊啊，玷污了他的女儿，结果他的另一个儿子就把暗嫩给杀掉了。你看到吗？罪恶带来的结果是何等的可怕呀！如果一个人不要啊，不要对需要真的这些罪需要竭力的对付，你人要看到这个罪带来的后果的话，他就可能真的不敢去犯罪啊。你知道我一年呢，我回到老家呢，结果呢，哎，在那里遇见一个人，他是啊，他不是我们当地的，他从一个别的地方来，啊，他从别的地方来，结果呢，他你说啊，后来他就知道，他家里开私人医院，他们一家人，他们世代都是医生啊，家里都是医生，是吧？开私人医院，他是他们家里开的医院，比县城的医院那么大。你说在中国，你要开医院赚钱最多了，是不是啊？自己开医院。啊，他一个啊非常漂亮的太太啊，他太太呢给他生了三次，每一次呢都生双胞胎，说这三次呢生六个孩子，啊，最后一个呢还是龙凤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知道这个姊妹呢，她不识字，但是她整个的家庭都是基督徒，她的妈妈呢在教会里讲道，他们有钱嘛。他过的生活很豪华，在国内都是开着啊，很久之前都开着很豪华的车，到日本、到欧洲、到处旅游。但是人一有钱了，罪恶的呢就来了。后来呢，她的丈夫呢就给她姐姐的女儿怎么样啊，就搞上了。结果后来呢啊，她那个外甥女儿就怀孕了。你想，这个是吧？这个姊妹啊，就是这个姊妹，她就在愤怒之中。给把他的外甥女捅了一刀，你知道吗？捅的外甥，那捅的，是啊，你知道吧？在这个家庭纷争当中，他的姐夫就气死掉了，他的姐夫就气死了，他的丈夫呢得了脑血栓。你看，淫乱带来的罪，结果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个姊妹呢，她因为犯这个伤害罪嘛，被判了六年半，在监狱里服刑，她带啊在唐山的监狱啊待了四年半之后呢，就提前出狱，她出狱了后没回家，她的家会是安徽的，是安徽的，她来到我们老家，她去我们老家，你知道吧？去我们老家，真的你想，这多么痛苦！那是孩子，那个时候，那孩子才十几岁。他出来的时候才十几岁，十三四岁大概，你知道吧？嗯，他都，我想一个人，他之前都想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但他不回去。他常常说啊，他说啊，宁可找一个乞丐，也不要嫁一个有钱人。所以不要轻忽犯罪，在每一次犯罪之前，要想想罪恶带来的结果，那的结果是不是啊？人们为什么犯罪呢？他是因为看不见神，所以才藐视。神的律法，藐视神的律法，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去爱一个人的话，你不会去破坏人家的幸福，是不是啊？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不会去破坏别人的家庭，是吧？如果你爱别人，你知道吧，在你的心里，不仅除了你自己的配偶之外，你不应当去装着别人的，是不是啊？啊，如果你爱别人，超过爱你的妻子，超过爱你的丈夫，那不是爱，那圣经说那叫邪情私欲，真的邪情私欲。他结不出好果子来的，无论你外边以什么样的形式包装，或者说他们的关系多么高尚，我听了好多人他们描述的关系的啊，都好像那个关系多么高尚，那个都是 肉体的私欲，都是肉体的，那都是罪，是不是啊？都是罪。加拉太说，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己，神虽然看不见，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对吧？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那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必要审判。所以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姊妹啊，共同的服侍主，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清清洁洁的。最重要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中主里的服侍，将来怎么样才能讨主的喜悦，是不是啊？很多喜悦。你知道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说一个教会里啊，一个长老呢给另一个长老的妻子私奔了，真的有这，我有居然有真的事，这真的。他们都是基督徒啊，他们不知道神的诫命吗？他们屈服了试探，是不是啊？屈服了试探，就是的。所以除了我要真的，耶稣说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这样罪恶。所以要小心进入你心中的意念，如果你要一开始就会抵挡那些罪恶的思想的话，就后来就不会行动，是不是啊？你要按照耶稣的角度，就是真的除了你的配偶以外，不要让别人进入你的心。如果你的心里常常想着另外一个男人或者另一个女人，那都是罪，不管你给他有没有去约会，是不是啊？当你心里想他的时候，已经跟他在一块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想你的配偶对你专一的话，你要对你的配偶专一。这是下一戒，是不可偷盗，不要拿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吧？你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拿。我们知道在中国真的是，但是在北方太司空见惯，是吧？有人去了商店，是吧，这他不买，他直接放在包里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偷盗啊，他不觉得偷盗。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来悉尼大学的时候，在悉尼大学那个四角的那个建筑里，很漂亮建筑，那个每个那个厕所里啊都有很多的那一卷卷的那纸。你说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啊，他们都是读博士的，也是揣起一包来的，都背着家走了，你懂了吧？你知道吗？他不觉得是这个是偷盗，是吧？我们看见了也不觉得什么，也不觉得什么，是吧？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就再也不能这样，就是不能再不这样。真的，我就还觉得我跟我一个在一个同一个办公室的也是另一个人，他从来不买票的，他坐火车，他们每一次对吧，他推这个小孩，天天推这个小孩啊，一些小孩，然后呢人家这里比较文明，又不你推着小人，你不好意思讲，他每天都不卖票，其实这个也是偷盗，你知道吧？是不是啊？但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你从前偷窃，你现在的嘛不能再偷，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啊？你就得需要，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为神都看得见的，是不是啊？在下一节是不可作假见证啊，陷害人。做假见证，在法庭上，是不是啊？说假的话，神知道，除非我们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啊，真的，否则这过假就不可能够啊兴旺，懂了吧？对以色列民族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对无论在什么的场合，都应当对人诚实，对人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吧？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欺骗，不能欺骗。最后一件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把这个房屋放在前面了。你知道到后来在生命记的时候说不可贪恋什么呀？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你知道吗？贪心是罪恶的本源，本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要。这个就让人苦恼，这个人就让人犯罪，是吧？贪恋人的妻子，贪恋人的丈夫会犯奸淫，贪恋人的财物，对吗？ 叫人偷窃，是不是？所以说圣经说要求我们啊，要应当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耶稣说你们应当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是吧？啊，神给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的供应，我们以此为满足，我们就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贪心，一切贪心。你想现在的人是吧，现在中国的高官他们弄了几个亿啊，甚至几十个亿，他到底能吃多少呢？他也不过是眼看看而已，是不是啊？这些贪心没有用的。我们真正的用一颗知足的心，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啊最大的啊利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我们的利益。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这个几戒，看几戒，你知道吗？耶稣啊，我们上次讲的是啊神啊人与神间，人与神间的关系，今天呢讲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吧？所以说说白了，整个的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你知道吧，在啊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文士来听见啊人们在辩论，他看见耶稣回答好，就问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怎么样？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说整个的律法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就是爱啊！爱呢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爱神，另外是怎么样？是爱人，对，是爱人啊！这两个是不可分开的，是不是？一个人如果不爱神，他不可能去真的去爱人。就像一个人他不爱他的父母，他对别人的爱都是假的，懂了吧？因为神才是我们爱的源头，你有了神，你才有真的爱，是吧？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不爱人的话，你不可能真正的爱神。不可能真正的爱神，因为神这个诫命是神所颁布的，你只有爱神，你才会去遵从神的诫命，能够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像罗马书那里说啊，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不要觉得我跟别人的多，要常常觉得自己亏欠了别人，常常觉得自己亏欠了别人。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这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全律法都包括在一句话之内，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你心里有了爱，就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你里面有爱就是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啊来重新的来学你的律法。我们谢谢主耶稣，你也把这个律法向我们解释的那么清楚和明白。主啊，让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你也让我们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主啊，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彼此相爱，真是当人们进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就看到神真的是在我们的中间，他们就真的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